明白要知晓要领悟到这个神的话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要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工作。所以刚才问了这个问题，就是圣灵几时进入我们的心？圣灵几时进入我们的心？刚才问了这个问题，那么回答 OK， 在我洗礼的时候，应该是洗礼的时候进入。那如果是你已经是早就已经相信主了，可是上慕道班，你上慕道班要三个月，要六个月，那么那个三个月、六个月没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吗？那你上慕道班的话，你上什么班？因为你不会领悟到神的话，因为你上慕道班还是看上帝的话，是吧？所以其实是圣灵几时进入到一个人的心里面。第一，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可是从圣经的教义教导里面，哈，圣灵进入我们的心的第一个步骤，第一个时刻，就是他使你从死变活的那个时刻，就是重生。我们有一个字叫做 regeneration， 或者有一个字叫做重生。重生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来是死的，然后就活过来。本来是死的，然后活过来。那么使一个人能够重生，从死变成活，你办得到吗？你办不到。我办得到吗？我办不到。牧师办得到吗？办不到。传道人办得到吗？办不到。没有任何在这个世界的任何的一个人能够使一个人重生。所以重生是那个字。这个是尼哥底母问耶稣的一个问题。尼哥底母是以色列的老师，他还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那尼哥底母就奇怪，他为什么叫我回去我的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呢？所以他就问耶稣，人怎么能够回到他的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呢？所以耶稣回答说这个是你以为的那个情况，确实不是。所以他就提到圣灵了。你回去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的时候，耶稣就提到圣灵了。圣灵就好像一阵风，他从哪里来，他吹到哪里，没有人知道。 Alright， 那么在这个圣灵就是重使一个人重生的那个工作。所以不是牧师传道，你我教会任何的东西，是圣灵。圣灵的工作，当圣灵使你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了。因为重生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要记得这一点哈。以后还有机会再讨论这个题目。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说你几时重生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可是你一重生了之后，你就看得出有生命的果子了，明白吗？所以有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们就回就 work backwards 啊，我们从后面这个寻回去，我们几时重生？我告诉你，我有曾经跟你们说过，我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我父母亲都是基督徒的。今天的传道，他的丈夫他自己是传道，他的孩子他们几时圣灵进入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几时重生？你有机会再问这个传道人，诶，你告诉我你的孩子几时哈圣灵使他重生，不知道，明白吗？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有一些人，我们在外面向他传福音，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或者他听过福音没有反应，然后你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信了主。他信了主，就像好像今天我们读的那个这个经课里面的这个腓立比的三个创办会员。刚才如果你们有注意听的话，哪三个创办会员，腓立比教会的三个创办会员是谁？尼迪亚，那三人和尼迪亚。第二呢，就是那个少女，就是那个卑女，被人用她来这个讲一些预言的那个少女。还有第三个就是希腊和保罗，他们把他丢在监牢里面的那个监狱的长。他们三个今天我们就听到两个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悔改相信了主，是吗？ 所以我们可以说 OK， 尼底亚当保罗和希腊来到腓立比的时候，向他们妇女在河边传福音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什么？神把尼底亚的心打开了，打开了就悔改相信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圣灵就进入了利迪亚的心里面了，因为是圣灵打开利迪亚的心。你看，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保罗的工作，不是希腊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打开了利迪亚的心。因为你可以看在河边那边这个有聚集的那些妇女，应该不只是利迪亚一个人吧，还有其他的人。可是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这个书信里面写只是指定利迪亚呢？因为其他的圣灵没有打开他的心，没有打开他的心。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婢女少女，还有这个管监狱的那个监狱长啊，他本来是要自杀的，因为他知道如果是他的囚犯，他管理的囚犯逃掉的话，他自己的头也是要落地的，因为这个是罗马的那个法律来的，所以他就想自杀了，因为迟早也是要死的。可是保罗说你不要动手，然后他就跪在保罗希拉面前，跟保罗希拉说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那保罗说你悔改相信耶稣，他就悔改相信耶稣。那个时候圣灵就进入到了他的心里面，怎么样呢？圣灵也是好像利迪亚把这个监狱长把他的心打开了。所以圣灵几时进入到你的心，你的心，你的心呢？其实不一定知道，特别是那些从基督化家庭长大的，我们不一定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有一些是很明显的，不是都是一致的 OK。 可是我们学习和以前学习到我们得救不得救是几时开始，几时决定的，是谁决定的，决定我们，你和我得救不得救是谁决定和几时决定的？是神决定，是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决定了。你们还不记得以弗所书讲的话吗？对，拣选。好，这个就是那个圣灵的工作，以后还有机会再谈。然后最后的一个题目在温习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人的经验和基督徒的智慧。因为在圣经里面，虽然我们说是我们生活和一切的好像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事情的一个准则，可是有一些东西没有提到。比方说圣经没有说我们可以不可以抽烟，圣经没有说我们应该是买三房四还是五房四的一个屋子，或者是私人产业还是怎么样，圣经没有这样说。那我们怎么样做决定呢？我们做决定是凭着我们所谓的人的经验和基督徒的智慧，而且有这一方面的。就是恰恰上个星期我们有这个读到哥林多前书，就是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都有益处，那句话明白吗？我们可以抽烟，可是不一定是有益处的，所以你要做一个判断，好，用智慧来做一个判断。好，这一课有没有问题？不然的话，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四课。今天的第四课就是论圣经这个题目，在卫斯敏斯德的那个告白里面的最后一个课哈。那么就完成了这个论圣经的这个题目。今天我们要看的告白是 1.7 1.9 和 1.10 1.10 哈。今天的那个题目呢，有这个包括到这三个大题目。第一个就是神话语的学习，就是 study of God's word。第二呢，就是神话语的明晰，perspicuity， 这个是一个很老的很旧的一个英文字，我们现在都没有用了，可是真的是有这个字 perspicuity。然后有这个解经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 还有 touchstone or 标准齁、哦。好，等一下我再要求大家跟我读一些的经文齁、哦。那么读的时候我把那个 microphone 交给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所要谈的是神话语的学习。今天我们会学习什么是神话语的明晰，神话语的解释和教会里最高的裁判原则。This week we will look at the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 its interpretation and its place as the final judge of all controversies in the church. 好，我先读这个告白 1.7， 我们看一下这个告白 1.7 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告白 1.7 这么说，华语圣经中所有的事本不都一样清楚，对个人也不都同样明了，但唯得救所必须知道，必须相信，必须遵守的那一些事，在圣经的各处都有清楚的提示与伦列。不但是学者，就是不学无术的人，只要正当使用普通方法，都能得到适当的理解。英文啊，这样讲啊， All things in scripture are not alike plain in themselves, nor alike clear unto all, yet those things that are necessary to be known, believed and observed for salvation are so clearly propounded and open in some place of scripture or other that not only the learned but the unlearned in a due sense of the ordinary means may attain to a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m. 好，很长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那个含义。我们先读问这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的话或者是圣经难明白吗？ Is the God's word or the Bibl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难明白吗？我们请希兰给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四十五节。
彼得看到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所以亲爱的，你们既然等候这些事，就当殷勤努力，使你们没有污点，没有瑕疵，安然见主。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们的主恒久忍耐为给人得救的机会，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按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你们的一样，他在一切书信上都讲论这些事。在这些书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地方，那不学无术的和不稳定的人加以曲解，好像曲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灭亡。
好，看了这一段经文，你们回答什么？圣经的话，圣经难明白吗？你们偷看答案啊。其实好像啊，好像答案啊，就是按照使徒彼得这边所写的啊，好像是难明白的，对吗？因为他这边提到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呢，有一些是难明白的东西，甚至有一些人去乱解乱讲，他的那个解释又曲又弯，所以好像是，那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不用再读圣经了，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圣经。好，我们再读下去。
诗篇119:105，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一人有悟性。
好，这里又讲到一句话，好像是诶，不像彼得所说的。这里的问题就是在这些经文中，什么比喻用来描述圣经？什么比喻用来描述圣经？ What figure is used in these verses to describe the Bible? 很明显的就是光，光 ,OK? 那么这些经文中用光来描述圣经， Light is used in these verses to describe the Bible. OK, 第三个问题，那对那一种人，圣经给予他们理解力，就是对哪一种人，圣经给他有理解力，就是让他能够通达。这个我们刚才看了诗篇119:30，这边说什么呢？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谁呀？使谁呀？使愚人领悟。所以回答这边是对哪一种人，圣经给予他们理解能力，就是让他们通达。答案就是圣经使愚人通达。所以其实圣经是不是这么难明白的？圣经本身说 连那些还没有什么学问的都能够明白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神的光啊，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所以第四个问题哈，在诗篇119篇130节中的简单，或者这个 word simple 啊，英文这边是写 The unfolding of your words give light, it imparts understanding to the simple. OK, 所以这个字简单 simple 这里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回答，在约中的粗信之人，能力软弱的人。OK, 这个 simple 或者是这个简单哈，就是其实是指粗信者，或者是在能力上面软弱的人。所以我们再解释下去这句话，告白的 1.7 问第五个问题：如果圣经被比喻为光，并能使愚人通达，你认为基督徒能自己明白圣经吗？If the Bible is compared to light, and if it gives understanding to the simple, do you think that a Christian ough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for himself? 能还是不能？你们有没有对这个有辩论？不能，或者能？如果是我们看这个告白 1.7 的话，我们回去告白这边 1.7 的话，我们就看到其实是能的。OK? 因为在这句话所讲的，但为得救所必须知、必须相信、必须遵守的那些，是在圣经的各处都有清楚的提示与伦理。不但是学者，就是不学无术的人，只要正当使用普通方法，都能得到适当的解释。所以这句话就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没有借口不查考圣经，没有借口不去看圣经，你明白吗？虽然彼得说保罗所写的一些东西难以明白，可是保罗所写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确实是难以明白，可是可以解释的。可是多有关于救恩这件事情，所有的人应该都能够查考圣经来明白它里面的话语。所以这个是告白 1.7 告诉我们这个字意思，这个我们英文用的这个字 perspicuity 啊 ，the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 或者神话语的明晰的意义就是在这里。所以神的话语是明晰的，明晰的意思哈，或者是明晰的一个概念，就是看得透的。英文就 translate as transparent 啊。如果是你们看这个瓶子的话啊，这个瓶子你看到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些含有的东西，有石头，有它的那个花朵的那个枝子，我看得到，就是 transparent。所以第一个我们学到的这个字呢，就是圣经的话是明晰的。The scripture is perspicuous, or the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其中的一个要学习的。那么这边第六个问题，这是否是说圣经是明晰的？就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Is this what we mean when we talk of the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 是的。OK, 那和你
OK, 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他在一切书信上都讲论这些事，在这些书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地方，那不学无术和不稳定的人加以曲解，好像曲解别的书经一样，就自取灭亡。那个不学无术的人，可是告白那边写就是不学无术的人，只要正当使用普通方法都能得到适当的理解。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问题就是，既然彼得在提到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难以明白的一些教义的时候，然后又怎么样说圣经是明晰的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等一下会 跳到第二个题目，然后我们就再深一步的去理解。圣经不是你打开来读你就完完全全会明白的。我们也提过了上一次哈，如果即使是你是在大学是一个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学历很高的人，你不一定明白圣经里面的话。唯一能够明白神的话的是怎么样呢？圣灵的工作。可是你看呢，我们有时候觉得是一个原则就是这样。好，我得到一个病，我得了一个病了之后，神可以医治吗？肯定神可以医治，只是他要不要而已，对吗？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个外族人，旧约的时候叫乃曼，乃曼得了麻风病。他得了麻风病之后，他从他的那个助手听说，在以色列有一个以利沙的这个先知，他是很有能力的，你应该去找他来医治你的那个麻风病。所以以利沙就打发他的那个助手去找以利沙。以利沙说，你不用带他来看我，你不用带乃曼来看我，你只是叫他到约旦河那边洗，去那边洗澡，他一洗了之后他的麻风病就会好了。所以乃曼就他的那个助手回来的时候跟他讲了这句话，他乃曼就很生气，为什么我要去约旦河？我自己的国家没有河咩？为什么要跑到约旦河去？可是他不去，他怎么样去得医治呢？他还是要到那个约旦河那边洗了，真的是医治好了。我讲个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圣经在你的面前啊，你说神说他可以医治你的病，你坐在那边等吗？你就要不要采取行动？你必须要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你要明白圣经的话，圣经的话你能够明白吗？是，可是你不能够坐在那边让上帝把那个知识输进去你的头脑，可以吗？没有办法，你要自己读圣经，查考圣经。所以我们今天那一课就是神话语的学习，或者查考圣经的那个题目。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说圣经的话是明晰的，可是有部分的那个经文，有部分的教义，有部分的那个所要学的东西，不一定是这么清楚，我们能够马上去明白，可是要去查考。群力有没有这个达到你的那个回答到你的问题呢？还是还有问题？就是我们虽然是有我们说圣经是明晰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去查考它，我们就要用普通的方法，查考的方法去发现它的意思。所以要做工的要做工的。也就是说，那乃曼不能够留在自己的那个家里面等那个什么圣灵的工作医治他的那个麻风病，他还是要到约旦河去洗的，他还是要走那条路。然后他不是外面就是约旦河，他要走很远的路，因为他这个约旦河是在哪里呢？是在以色列国那一边，他是一个叙利亚的一个将军来的，是从北部Syrian 北部那边要跑下来到约旦河去，所以你也是要做工，也就是说要做工就对了齁。好，我们就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第二个题目，就是圣经的解释的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这边告白 1.9 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解释圣经的无谬原则就是圣经本身就是与经解经。所以对圣经哪一部分的真正和圆满意义发生疑问时 ,OK, 就是该义不能有多种，只有一个，就当用它处交为更明了的经文，介于查究和明了其争议。这个怀疑不是我翻译的齁。不是我翻译的 ,OK?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他翻译成他把那个英文的那个confession 翻译成华语。 Okay, 英文的话 the infallible rul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is scripture itself, and therefore when there is a question about the true and full sense of any scripture, which is not manifold but one, it must be searched and known by other places that speak more clearly.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以圣经来解释圣经的原则 to interpret scripture with scripture. 我们看一些经文哈。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二十一节。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最要紧的，你们应当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
好，我们再读下去。诗篇的第十九。
诗篇119篇18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出你律法的奇妙。
可以再读下去吗？
使徒行传17章11节，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听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十二节，结果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信了，也有高贵的希腊妇女，男的也不少。
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和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要解经的时候，有一些部分的经文是比较难理解的，可是你可以在圣经的别处去找到它的答案，而你在找答案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比较清楚的一段经文来解那个比较难的经文。你们明白这个原则吗？ That is to say, there are some parts of scripture that may 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but you can actually find or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he difficult passage which are easier passage, 一个比较容易能够明白的。那么这个原则呢，在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医生跟我们提出这个地方叫做比利亚。这个比利亚是在小亚细亚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到了那个地方也传了福音，传了福音之后他也留下来，他也教导他们圣经的话。那么这里呢有一句话说，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哇，还有一些比较勤劳的。那么这些比利亚信徒做什么呢？他们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这个就是我们所谓 be a Berean Christian 啊，就是你在这边听到传道人牧师讲了道之后，他讲的东西你就要心里面说真的吗？真的吗？你就自己去看圣经来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也就是说，当你来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些部分难以明白的地方的时候，不要这个放弃，因为在其他的经文它会给你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这个是真的。今天我没有预备任何的那个例子给大家看，可是这个是一个原则，当我们在看圣经，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有这个原则。所以你会听到多数如果是四经讲道的牧师传道哈，他们多数在传道讲道的时候，他们以一个经文为主。好像比方说当我们在传讲哥林多前书某一章某一节的时候，我们多数如果是要明白它里面的含义的时候，我们要取从其他的经文来取他的那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看到这一点。所以有时候当我讲到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我会把其他经文会带出来来解我们主要的经文的那句话啊，这个就是原则了，就是符合圣经的话啊，就是与圣经来解释圣经。很多的时候我们走错路哈，就是刚才彼得所说的，有一些人他们解经的时候，他们没有用这个原则与圣经来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会解歪了，解错了。所以你真的是要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你不能够不做的，就是你一定要坐下来好好的查考圣经。 那你要查考圣经的话，当然我如果是把现在把一个经文教给大家，那么叫你们去解的话，你们从你也不知道从何开始，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看圣经。所以当我们要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系统，我们要有一个系统。我们要开始有一个系统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我们上小学，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上小学的时候，如果是你要明白数学的原理的话，你要做更高更复杂的数学的话，你少不了最基本的数学的那些原则。当你要用语文的时候，好像英文的时候，当你的孩子慢慢的从那个小学到中学到高中的时候，当你要他能够写一个作文的时候，当你要他能够理解一段的字的时候，一本书的时候，你要给他最基本的基础，就是明白那个语文的构造、语文的意思，这些东西少不了的，你明白吗？当你把这个供应给他们，我们叫做 foundational studies， 你给他的时候，他以后就能够发挥了，因为他能够从那个基本的那个基础上面能够发挥他明白英文、明白数学、明白科学这一方面的。所以一样的，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有一些的基本 foundation 我们是少不了的，你明白吗？少不了的。所以其实是我只是讲这句话，我们上这个魏斯敏斯德的告白不只是上神学，其实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就给大家一个 foundation， 就是给大家一个基础。现在从这个基础以后，当你们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诶，我已经是上了这个比较基本的那个课程的时候，我明白。如果是我遇到一个经文是难明白的时候，我必须要去看别的地方的经文来解释它。我只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我回顾，有一个时候，我有提到这个，耶稣基督向他的那个门徒那边说，我的羊会听到我的声音。耶稣说，谁是我的羊？羊为他的这个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基督是那个牧人。我们都是他的羊群，这个是在记载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那如果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经文，讲到耶稣又讲我是牧人，我们又是羊的时候，你好像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然后你就回顾到那些，特别是那些犹太人，犹太人对圣经旧约的圣经，应该是我不是说每一个十全十美十百分之百他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的话，可是犹太人啊，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想到哪里？撒加利亚书，他就会打开撒加利亚书第六章，诶，那边也提到牧人，也提到羊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你从一段的经文，你要明白它的时候，你用另外一段的经文来看，诶，这边是不是讲到这句话，明白吗？好像说，如果是保罗有讲到一些有关于这个旧约的事情，好像上一次有讲到无酵饼的时候，保罗在那边讲到我们是要有酵的就是罪恶，无酵的就是把那个罪恶卸掉了，我们是无酵饼了。那你要坐在那边，什么是无酵，什么是有酵呢？那你就要想，诶，犹太人对这个观念不陌生，因为他们已经熟悉了旧约圣经，他们就回到出埃及记去，他们就联想到当他们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说，你们不能够有酵，也不能够带酵，你们所要准备的食物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要有无酵饼。诶，然后你看到吗？旧约这样讲，新约这样讲，保罗所说的话，你可以现在就开始解释了。所以这个就是以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 to interpret scripture with scripture， 明白吗？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吧。OK， 所以根据圣经的这边所写的第119-18结合使徒行传这边所写的那两件事，是正确解释神话语所必须的。那两件事情呢，这边的回答就是，想要正确的解释明白圣经，一个人必须第一要查考圣经，第二有圣灵的光照来帮助他理解圣经和其中的信息。所以刚才讲了，你可以坐在这边等上帝启示给你圣经的话， 或者是你可以去查考他。乃曼可以坐在那边等那个神医治他的病，或者他真的是要到约旦河的那边冲凉。所以要明白要解释明白圣经的话，你必须第一就是要查考圣经，第二就是有圣灵的光照来帮助他理解圣经和其中的信息。OK, 明白吗 ?OK, 第八个问题，那查考圣经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查考圣经 ?What does it mean to examine the scripture? 回答，查考圣经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必须认真学习圣经来正确的理解其内容。所以刚才回答，我盼望这个能够回答刚才群英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圣经实在的这个彼得说是有一些难明白的，可是我们不是 is not mission impossible,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要什么样呢？就是要有认真的学习圣经，认真的学习圣经哦。To study scripture carefully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its content. So, 第九个问题，根据威斯敏斯德告白的 1.9 哦，刚才我们看的，要解释难明白圣经，应有什么解经的原则呢？应有什么解经的原则呢？回答，圣经本身不会自相矛盾。一段独立的经文必须按照在整本圣经所教导的被给予解释，这个就是与经解经的原则，与经解经的原则。刚才我讲了，你们对这句话或者是对这个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与圣经来解释圣经，因为圣经是解释圣经最好的老师来的。我们的圣经就是这么奇妙，如果是你有这个在圣经里面查考认识它的时候，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你就看到这个是越来越真了。对你来讲当然一定是真，我告诉你你不相信，可是你慢慢的去查考它的时候，你读它的时候，你查考一年五年十年过去的时候，你自己的经验就是它越来越真，这句话越来越真。因为圣经只有一本，那么它是有很多的作者所写的，可是它的信息，它里面的话也都是一致的，它没有一个自相矛盾的一种情况，没有啊。所以它是我们就从用这个原则，就是要明白圣经的话要用圣经来解释，有没有问题？好，最后的，圣经是我们的准则，或者 Scripture is our touchstone。这个是威斯敏斯德第一章的第十条的那个告白。这里说什么呢？告白 1.10， 决定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审查教会会议的一切决议，古代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灵感，都当与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最高的裁判者。 The supreme judge by which all controversies of religion are to be determined and all decrees of councils, opinions of ancient writers, doctrines of men and private spirits are to be examined and whose sentence we are to rest can be no other but the Holy Spirit speaking in scripture. 好，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呢。
马太福音22章2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
好，以父所书，
以父所书2章20节，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使徒行传28章25节，你们彼此不和就分散了，未上以前保罗说了几句话，圣灵借以赛亚先知对你们祖先所说的一点不错。
好，从这些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了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历史上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学者，有很多的很多的书本，也有很多的这个教义的议会，他们所做的一些决定。 连这个威斯敏斯特的告白也包括在内，这些的这个著作，我们如果手上有这个威斯敏斯特的告白的那本书的话，这些是人的著作来的哈，所以我们没有说威斯敏斯特的告白能够代替圣经的。OK， 可是这句话就是他们在这个威斯敏斯特这句话也写下来的。他们知道那些120到170个人的牧师团呢、啊，他们在写这个告白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呢第十节就已经讲了这句话说，哎，以后啊，你们下来你们看我们的告白，不要把它当成是圣经。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这边所写的这个告白，你要用圣经来光照它，看它是不是真，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你明白这句话吗？就是所有的准则，所有的就是准则，只有一个准则，就是圣灵在圣经里面的所说的话，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做出来的一些任何的作品。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有这个很多的那些书本，这些书本无可否则是非常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生命有帮助的，特别是一些非常好的作者他们写的一些书籍是，可是他里面所写的都是要用圣灵在圣经里面的话来做标准，也就是说你要去 measure， OK， 到底它是真还是不是？因为耶稣在这边马太福音第22章第29节，他判断了，他做了这个判断，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也就是说，像耶稣自己本身说，你们今天讲的东西，你们说的东西，你们有没有和圣经的话对照？有没有用圣经来做一个尺寸来衡量？那么他耶稣就说，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么这个题目下来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在讲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一些的撒都该人要找耶稣的那个绊脚齁，这个马露出他的马脚，他就这些撒都该人就问耶稣，有一个妇女哈，她一共有了七个丈夫，为什么有七个丈夫呢？因为一个死了又死了一个又死了一个，她本来所嫁的那个丈夫她死了，然后又在她第二个第三个，所以她一共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七个丈夫。所以当我们在天国的时候复活的时候，哪一个丈夫才是这个妇人的那个丈夫妇人的丈夫呢？七个当中是哪一个呢？所以耶稣的回答说，你们不明白圣经，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然耶稣他就回答，其实在天国是没有嫁没有娶的事情了，可是无论如何你要明白圣经，你不能够凭着你的讲法，因为撒都该人他们和法利赛人有一个在教导方面有一个不同点，撒都该人不接受复活的东西的，法利赛人还好，他们还是觉得还有一个复活的东西，可是撒都该人不接受的，所以他们站立他们的立场，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找耶稣来问他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所以耶稣回答说什么呢？轮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其实有，圣经里面有，可是他们就是不去读它，也不去明白它，所以那个撒都该人他们犯错了之后就是在这里，他们不明白圣经。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所有的书本呢，我们即使是我们到了什么大什么什么这个神学院呢，有什么学者，有什么博士，什么著名的博士教得很好都好，他所讲的一些，他所教的一些，都是要用圣经的话语来作为一个标准。 OK，这个我们读了没有？使徒行传第28章25节，刚才你有没有读啊？有哦。OK， 那么第十个问题了，我们已经是要结束了。第十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根据威斯敏斯特告白的一点一零哈，什么是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决议、意见、教训的最高准则？回答：圣经中说话的圣灵是最高的裁判者。 OK， 所以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之，紧抓住，是圣经圣灵的这，是圣灵哈的是最高的裁判者。当然，这里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的问题了。那么，你的圣灵和我的圣灵一样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改天会有这个机会再讲，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说我也是凭着圣灵告诉我圣经是这样讲。那么这个就是成为他的真理，那他也是跟着这个原则。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我说这个告白不是说一些把一切的问题都给你解除了齁，还是有其他的原则。OK， 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吧。今天我们上的这个课呢，有这几样的东西我们学到的。第一就是当唯德就所必须知道必须相信必须遵守的那些事，在圣经的各处都是有清楚的提示。OK， 不单是学者，那些不学就是不学无术的人啊，只要用正当使用只要正当使用普通方法，都能得到适当的理解。OK， 这个就是叫做圣经的或者神话语的明晰。第二，每一个信徒当尽责为自己查考解释圣经，不靠任何人的解释为标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和今天的课的，这又和我有何关啊？这个就是今天的你们的关，就是有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尽责为自己查考解释圣经，不要靠别人，不要靠别人。当然，我们是会遇到问题的，有谁不会遇到问题的？好，可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你，牧师啦、传道都可以帮助你，是吗 ？OK， 所以不成借口。第三，就是难解释的圣经需要从同样题目比较容易的经文来做参考啊，这个是经与经解经的原则 ，to interpret scripture with scripture。最后呢，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误又有权威，圣经就是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决议、意见、教训的最高准则。OK， 最高准则。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吗？讲完了这个之后，我们下个星期就讲到神这个题目，神。因为威斯敏斯德的告白的第一章是论圣经，讲到圣经，所以你们上了这四个星期里面，你们所上的 1.1 到 1.10 哈，都是告白的，由论圣经所我们所需要明白的。那么他有用经文来告诉你为什么我们的告白是这样讲，我相信是这样，因为告白本身就好像我们的那个使徒信经这样，是吗？当我们守完了这个圣餐之后，我们就念的有几条啊？我考一下你们有没有去记得使徒信经有几条？12条。所以我们就，所以其实是使徒信经值得去记在心里面了。我们知道有10条，所以我们慢慢的，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后来我们就能够不用放上去也会读了那个使徒信经。可是威斯敏斯德的告白也是好像一种信条这样，只是比较详细，比较详细。所以我们就上完了这一课，我们就上完这个论圣经的这个题目。上个星期我们就会开始讲到论神啊，就是神论。神论。有没有什么问题吗？这几课，这个四个星期里面的那个课程，你们有遇到什么的问题？一些的这个难处，一些的这个障碍，觉得诶，这句话我觉得不对，有没有？刚开什么？OK， 刚才我们如果是对不对的话，其实是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原则，你去再去从圣经里面查考吧。因为告白里面呢，这个告白里面，如果是你看他的文件的话，你买那本书的时候，他每一句话所写的，好像他写了这句话，他旁边有一个小字，1234567 的那个字哈，你就看下去，诶，他的就经文就是在这里。 好像说他讲的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把一个号码号数法则写在后面，你就从那个号数你看那个书本看下去的时候，他有给你那个经文来做参考，所以他所写的也就是照着圣经所写的，你明白吗？系统神学是一门的这个神学哈。系统神学其实是什么一回事呢？系统神学就是，其实你读圣经的话，神给我们圣经，他没有把一个系统神学写给我们，就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好，我们来翻到第二章讲到神的事情，那么就这样圣经就列出这个神论的那些东西，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是就是我们看的圣经就是这样写的，可是从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从中就能够述，就是从的话语里面把它有关于神的事情把它拿出来，你取出来，取了出来了之后就变成一个系统了，有关于圣经的，有关于神的，有关于耶稣的，有关于圣灵的，有关于洗礼的，有关于圣餐的，有关于教会的，有关于很多的题目都是从圣经的各处各方那边取下来的，这个叫做系统神学，其实也就是圣经的话，只是你现在要系统化而已，要系统，要明白它。所以告白呢，威斯敏斯特的告白其实也是一种的这个系统神学，只是它没有好像给大家吓坏了，哇，我们来上系统神学，不是，它是一个告白，告诉我们有关于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说的一些话，那么我们能够大多多多少少能够系统化。那当你遇到任何的一个题目的时候，诶，你知道，诶，我去看一下这个告白怎么样讲，有关于教会的我就去翻了，那么你就看到圣经在威斯敏斯特的告白里面有讲到关于这个教会的那个，所以你从这些就是一些的这个工具啊，当你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工具来查考的。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在六月的时候就没有上课啊，因为我们在六月、十二月都是放假的，所以下来的可能我是盼望能够讲完的这个有关于神论的，然后就有个段落，然后下来就在七月的时候再复课。